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切身的场景啊，你正抱着你刚出生的宝宝，感受着那个柔软的、脆弱的生命在你怀里呼吸，
嗯，这个绝对是人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
对吧？你完全沉浸在初为人父母的这种巨大的喜悦中，当然可能还夹杂着彻夜未眠的疲惫，还有一点手足无措。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开了产房的门，递给你一本极其厚重的数据档案。
哇，这个画面转折有点快。
没错，他们告诉你，这是你宝宝生命说明书的初稿。
生命说明书。
是的，这份说明书不仅写着宝宝以后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它还精确地预知了孩子未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内可能面临的各种潜在的致命健康危机。而且最核心的是，它能让你在这些危机引爆之前提前进行干预。
就是说，让你能在悲剧发生前把炸弹拆除。
没错，所以面对这份仿佛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说明书，如果是你，你会接过来吗？
怎么说呢？对任何父母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提议。这种能够掌控未知的诱惑，真的是极其巨大的。特别是当你看着怀里那个完全依赖你的小生命的时候。
是啊。
其实，在过去，这种通过破译代码来预知未来的设定，咱们只能在那些科幻电影里看到，比如，《千钧一发》那样的电影里。但今天，我们正在跨越这条科幻和现实的边界。
确实如此，也是咱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带大家一起去探索的核心任务。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次的素材。我们参考了《经济学人》的一篇深度报道，是关于新生儿基因组测序的。
嗯，这篇报道的切入点非常有意思。
对，非常特别。写这篇报道的科学记者 Ainsley Johnston，她本人恰好正在怀孕，所以她不仅仅是在用一种客观笔触去写前沿技术，她更是作为一个准妈妈，亲身站在了这个十字路口，非常挣扎到底要不要交出女儿的基因数据去换取这份说明书。
没错，透过她的这个极其个人的视角，我们将深入剖析一项在英国正在推进的聚集野心的公共卫生试验，也就是英国国民保健署 NHS 主导的世代研究计划 Generation Study。
这个计划非常庞大。
是的。我们今天会一起梳理一项技术如何在当下创造，令人瞠目结舌的医学奇迹，但同时，咱们也会直面这本说明书背后那些连最前沿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感到脊背发凉的长期暗黑隐患。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部分，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医学奇迹开始聊。其实，距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全基因组测序，满打满算也就过去了大概25年左右吧。
对，当年的那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可是耗资几十亿美元，花了十几年时间的。
堪比阿波罗登月级别的全球超级工程了。
没错，但是现在的技术迭代速度，还有那个成本下降的曲线，真的是极其惊人。当年几十亿的测序，现在的成本已经降到了几百美元。
只要几百美元。
对，时间也从几年缩短到了仅仅几天。正是因为这种技术普惠，英国的像 Generation Study 计划准备直接给整整10万名新生儿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10万名啊，这个规模可以说是普及级的了。
而且它的首要医学目标非常聚焦，就是在浩如烟海的基因代码里，专门去筛查大约200种会在儿童早期出现的罕见基因疾病。这里有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前提，
什么前提？
这200种疾病全都是可治疗的。
哦，这个定语太关键了。就是说，它给你的不是一种让你坐以待毙的悲惨宿命预言，而是一份，行动指南。
没错，咱们素材里，欧洲生物信息学院的 Ewan Burney 博士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特别完美地解释了这种抢占先机的意义。是一个叫 Freddy 的小男孩。
Freddy 怎么了呢？
Freddy 在出生后就参与了这项特序计划，结果系统立刻就亮起了红灯，发现他带有一种会引发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突变基因。
视网膜母细胞瘤，这是一种罕见的儿童眼癌，对吧？
是的，如果按照传统的医疗路径，这种儿童眼癌的潜伏期非常隐蔽，通常要等到孩子长到4岁到6岁，父母发现孩子的瞳孔出现异常的白光反射，或者孩子已经有明显的视力障碍了，才会被医生确诊。
那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晚了？
对，在那个阶段，肿瘤往往已经长得非常大了，癌细胞甚至可能已经开始扩散。为了保住孩子的命，医生很多时候不得不做出摘除眼球的残酷决定。
天哪！但是 Freddy 的命运是不是被这个测序改变了？
彻底改变了。 因为基因组测序提前发出了精确预警，在 Freddy 仅仅三个月大的时候，甚至在他还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医生就为他进行了第一次针对性的眼部筛查。
哇，才三个月大。
他们极其早期地捕捉到了病变的苗头，立刻用了一种非常精准的激光化疗。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不仅保住了 Freddy 的生命，还完美保住了他的视力。这就是一场在癌细胞苏醒之前就提前打赢的时间战。
这确实是个奇迹啊。所以这就像是给新生儿配备了一个极其敏锐的拼血检查器，能在几万页，不是30亿个剪辑队的 DNA 代码里揪出哪怕仅仅是一个字母的拼写错误。
这个比喻很贴切，而且除了这种已知疾病的拦截，全基因组测序在解开那种医学悬案上的突破也特别令人振奋。
比如素材里提到的 Nikki Wiffen 博士的研究，对吧？
是的，他的团队发现了一种叫 Renew 综合征的罕见病。你想啊，过去儿科医生经常会遇到一些在出生第一年就严重发育迟缓的孩子，他们没法像同龄人那样翻身、坐立或者跟人互动。
但是做了所有常规检测都找不到原因。
没错，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硬核的生物学机制了。过去的那种常规基因检测其实只可覆盖了人类 DNA 里大约1%到2%的区域，也就是负责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那剩下的98%呢？
剩下的98%长期被科学家戏称为基因组里的暗物质或者是垃圾 DNA。
哦，我明白了，这就有点像是你大半夜丢了钥匙，但你只敢在路灯底下去找，因为只有那里有光，而整条黑漆漆的街道你根本看不看。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威芬博士的突破恰恰就是在那条黑漆漆的街道上，也就是一个非编码 RNA 区域里，找到了导致 Renew 综合征的关键变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研究人员坚持要测序整个基因组，全基因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测一小部分。
是的，因为如果你只看那一小撮已知的片段，万一3年后科学界在暗物质里有了新发现，
你总不能把受尽折磨孩子再叫回院重新抽血重新检测吧？
绝对不行。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把整座城市的地图，也就是全基因组数据都存在硬币里，3年后你只需要在数据库里敲几行代码，
跑个新的搜索算法，
几秒钟就能得出结论。
没错，正是这种机制让全球成千上万患有未知疾病的孩子终于确诊了，他们不再是孤岛，甚至制药公司也开始加速研发新疗法了。
听起来太完美了。如果这个拼血检查器这么厉害，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拿到这本说明书就能100%预测宝宝的一生了？这不就成了完美的生命剧透吗？
真正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这里，基因其实并不是一本精准的指令手册，我们必须要打破这种技术盲目乐观，或者叫基因决定论。
怎么讲？
咱们素材里，牛津大学基因组医学教授 Annika Lukarsson 他提出了一个极度反直觉的数字。他指出，经过临床估算，咱们每个普通人的体内平均都携带着大约50个在文献里被标记为致病的基因变异。
等一下，你说50个？
对，50个。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啊！如果我身上带着50个致病炸弹，那我为什么还能毫发无损地坐在这里给你录这期节目呢？这就完全打破了 DNA 就是绝对送命的错觉了。
没错，我们总是把基因想象成机器代码，输入 A 就输出 B。但人类生物学机制远比这复杂，这里面有个核心的医学概念叫做外显率 penetrance。
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基因突变不代表它100%会表现出来，对吧？
对，这就好比你拿到了一张非常糟糕的蛋糕食谱，但是仅仅有食谱是做不出蛋糕的。基因的表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动态系统，它需要特定环境触发、生活方式的积累，甚至体内其他成百上千个基因的相互作用。
如果你从来不打开烤箱，那张糟糕的食谱就只是一张废纸。
非常棒的类比。素材里 Genomics England 的临床总监 Amanda Piccini 他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次新生儿测序更像是一次乳腺癌的钼靶筛查，它升起的是一面红旗，告诉你这里需要关注，但这绝对不是一份最重的诊断书。
因为我已经健康活了几十年了，我的生命史就是外显率可能很低的证明。 但是面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呢？
新生儿是一张完全的白纸，任何生命史可以缓冲。
对啊，哪怕只是升起一面红旗，这种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是不是会给父母带来毁灭性的心理负担？你想想，孩子稍微发个烧或者晚走路一个月，父母的神经就会紧绷，想着是不是说明书应验了，我们是不是在用海量的信息换取这种纯粹的焦虑？过度诊断的恐慌可能比疾病本身更折磨人。
这也是为什么 Ainsley Johnston 作为准妈妈感到极度挣扎的原因。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更宏观的背景联系起来，从个人的心理焦虑过渡到社会和伦理层面，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失控。
没错，就算我们在医学上接受了这种不确定性，这些庞大的数据本身在漫长时间里的流转是不可控的。 MDL 计划婴儿长到16岁才能自主决定是否退出研究，对吧？
是的，但这个退出其实是个文字游戏。退出只意味着你的数据不被用于未来新的研究，但在过去16年里已经被分享出去的那些数据并被物理销毁。
这太可怕了，一个人有80年的寿命，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谁来为这些极其敏感的数据站岗？牛津大学 AI 伦理研究所的 Carissa Willis 教授在素材里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知名的警告。第一个就是基因是不可更改的。
没错，你在网上的密码丢了可以换，搬家可以改地址，但基因是你的底层源代码，一旦泄露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完全没有容错率。
第二个警告我觉得更让人不寒而栗，牵连全家，就是说你在产房里交出宝宝的基因，等于同时交出了你自己、你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下一代的数据，一个决定绑架了几代人的隐私。
因为血缘的绑定，基因不仅是你个人的，它还是整个家族共享的连接。而他的第三个警告是无法匿名。
是啊，咱们以前觉得抹掉名字和身份证号就匿名了，
但基因序列本身就是定义你是谁的终极雕饰，把它交出去就像给未知的未来签了一张空头支票。
这绝对不是什么杞人忧天的想象，现实中已经有过很多这种至暗时刻了。比如英国那个包含大量老年人健康数据的 Biobank，之前就有个内部违规的研究人直接把海量数据放到海外网站上出售，
根本不需要黑客攻击，内部人员的疏忽或者贪婪就足够了。
对，还有像23andMe 这种商业基因测试公司也遭到过黑客攻击。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咱们素材里提到的 Willis 教授分享的那个被加拿大拒签的教授，
那个真的可以说是生物学版本的少数派报告了。
是的，那个教授明明能力出众，身体健康，把自己的遗传病控制得极好，但仅仅因为他的基因记录里刻着那段患病概率的代码，加拿大就拒绝了他的签证。这就等于他是被细胞里的数学概率给定罪了。
这是赤裸裸的基因歧视。而且不仅如此，路透社还报道过欧洲一些实验室在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时候，把胎儿的数据发送给了北京的军方研究机构。我们在这里非常客观地传达素材里的报道，不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训练算法也好，别的目的也好，从数据机制上看，这暴露了一个恐怖的现实。
一旦数据离开你的手，就彻底失控了，这让人脊背乏凉啊。在当前，这些泄露的数据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堆乱码，但你想想，随着 AI 的发展，20年后的超级电脑能从中解读出什么？
你的抗压能力，你的暴躁倾向，甚至是酒精成瘾的风险。
我们真的能天真的假设未来的社会永远是包容和理性的吗？保险公司会不会因为基因拒绝投保？如果未来出现基于基因优劣的阶层划分和歧视呢？你今天为了帮宝宝避开罕见病交出数据，50年后这会不会成为他永远无法跨越的阶级枷锁？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为了短期的医学确定性去交出长期的隐私时，这笔交易究竟划不划算？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咱们今天聊的真的不仅仅是英国的一项实验，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欧洲很多国家都在进行类似的实验。随着成本降低，这很快就会成为地球上每一个新生儿父母必须面对的必选题。
没错，摆在面前的一边是极其具象的短期利益，能挽救生命，保护视力，
另一边是极其抽象的长尾风险，不可知的泄露和未来的系统性滥用。
所以正如那位正在怀孕的科学记者和他有着技术背景的丈夫依然在纠结一样，这绝不是一个容易按下的同意键。
在我们结束这次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令人深思的全新视角交给大家自己去咀嚼。
嗯，你说。
既然基因包含了一个人极其完整的生物学秘密，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全基因组测序变得像如今打新生儿乙肝疫苗一样，成为强制性的公共卫生政策，那为了防范咱们刚才推演的隐患，人类社会是不是需要进行一场法律声威？
像确立基本人权那样吗？
对，在宪法层面确立一种全新的基因版权，或者说数字 DNA 主权。
哇，到那个时候，当你的每一个剪辑队都在云端被无休止的运算训练算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只属于我们自己吗？这个问题真的太值得深思了。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之旅，咱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